各位先生女士们，今天的会议将会延迟片刻，我们将会继续播放音乐等候，谢谢大家耐心的等候。早上好，欢迎参加今天离开办公室功能介绍及问题诊断的电话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王卫师小姐。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号键，再按一号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在此提醒大家，今天2012年8月14日的会议将会被录音，下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王卫师小姐。王小姐，您可以开始您的会议。
大家好，我是王卫师，来自于 IBM Lotus Level 2技术支持团队。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新老客户都在线上，那首先很荣幸邀请到各位来参加今天的我们离开办公室功能介绍及问题诊断的在线讲座。那希望通过今天我们对离开办公室两种不同方式的详细介绍，使大家对于离开办公室的这个功能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那也希望对我们经过工程师对问题诊断的一些思路的介绍，对大家自行诊断问题或者是说联系 IBM Lotus 工程师之前收集数据的时候有一些准备。那我们接下来翻到第二页，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今天的会议历程安排。首先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离开办公室服务和离开办公室代理的基本概念，我们会详细比较两者的共同点与区别。那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介绍工程师经常会用到的诊断离开办公室问题的工具，以及我们利用几个例子来介绍一下遇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诊断思路是什么。最后我们附加了一些参考文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可以去阅读一下。首先对于离开办公室功能可能大家都不陌生了，那离开办公室功能是我们用户在使用邮箱库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功能，它的启用也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打开自己的邮箱库，在邮箱库的更多 离开办公室选项里面，就可以进入离开办公室功能启用与禁用的这个页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页的截图。那离开办公室可以使我们当不在公司的时候，能够设置这样的一个通知，自动给所有的发件人或者选择性的给某些发件人回出您外出的信息通知，并且告诉他们您什么时候回来。那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在自己的邮箱库 UI 界面里面启用了离开办公室功能之后呢，这些信息相应的会存储在我们邮箱库里面有一个特定的 profile 文件，这个 profile 文件叫 out of office profile。 这个 profile 文件里面会详细记录用户的出发离开时间以及代理的启用者等等相关的信息，这也是用户在后期使用离开办公室功能是否有问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文件，大家先留意一下，我们在后面会详细的介绍这个 profile 文件的重要性。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会议里面用到的一些名词。在 Note 端的 R8 以上呢，我们离开办公室新的应用类型叫做离开办公室服务，那英文原名叫 Out of Office Service，所以我们今天用 OOS 来代替。那以此类推，离开办公室代理我们用 OOA 来代替。那OO 呢就是 Out of Office 的简称，在今天我们一般会提到离开办公室的统一特性一些共有 feature 的时候会用 Out of Office。 那接下来因为离开办公室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这个功能，那用户无论您当时是R6 R7 还是 R8 的服务器，可能都比较顺畅的去启用了，所以有一些管理员没有留意到我们服务器上有两种离开办公室的类型以及在哪里去启用。那大家从这页的 PPT 就可以看到，这个是需要在服务器配置文档路由器 SMTP 高级控制下面，我们可以看到离开办公室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代理，那另外一种是服务。那相信通过我们今天的讲座，有一些用户可能需要去更改服务器上的这个离开办公室的类型，大家可以从这个位置进行更改。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比较离开办公室服务和代理。我们首先呢去描述一下他们的共同点。那 Note Domino R8 以上我们这种离开办公室新的应用类型离开办公室服务仍然沿袭了离开办公室代理的功能，它都能够对接收到的邮件生成自动响应。对于用户来说呢，无论是 OOS 还是 OOA， 我们启用的这个界面都是没有区别的。我们都可以选择性的将所有者的日历标记为忙碌。那有一些用户可能在启用自己的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可能不会注意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页幻灯片用红色框圈出来的，我无法出席会议。如果您勾选了这个选项的话呢，那么当别人在不知道您离开办公室的情况下，他如果给您发会议邀请，那如果去检查一下您的状态，就能看到您是 busy 的状态，无法参加会议，所以这个选项是比较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离开办公室功能有几种通知类型。第一种是标准通知，这是最常见的，您可以设定一个普通的回复，比如说我在8月14日至8月16日不在 office， 如果您需要联系我，那请回复我邮件，我会尽快回复您之类的。那接下来呢，这是标准的通知。我们离开办公室和服务呢还支持另外一种备用的通知，那能够使对于不同的群体我们有一种特殊的邮件回复，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对普通的用户的邮件回复内容，如果是您的老板或者一些比较重要的人，那您可以启用备用通知，指明对于哪些收件人您的回复正文可以是特别的，比如说将您的私人联系方式放入到这个备用通知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支持另外一种排除情况，比如我们不希望外网的用户收到我们的这个离开办公室的邮件泄露我们的私人信息， 或者是对于某一些明显是垃圾邮件或者是广告的这些邮件不回复离开办公室的响应，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指明排除情况，您可以设定主题的关键字。那离开办公室和代理和服务，为了更优化服务器上资源的这个使用，它支持仅对每个发送者只响应一次，也就是说在您离开办公室的期间，那无论这个发件人给您发送了多少封邮件，它只有一封响应。那当您回到离开办公室设定的时间到达之后呢，我们当用服务器会给用户回复一封 summary 总结邮件，告诉您在您离开办公室的期间都有哪些用户给您发了 Domino 都给哪些用户回复了您的离开办公室的通知。那以上是离开办公室代理和离开办公室服务的共同点。接下来呢我们着重比较一下离开办公室服务和离开办公室的区别。那 Out of Office Service 我们对今天讲座的最初已经介绍了，它是一种服务类型的应用。那这种服务类型的应用呢，是由 Domino 服务器上的邮件路由任务控制的， Domino 上面的 Router 控制的。那离开办公室代理，顾名思义它叫代理，那是由我们 Notes 邮箱库模板中默认的自带的一个 LotusScript 代理来控制的。那接下来离开办公室功能的持续时间，基于很多用户离开办公室的时间的这个需求，我们离开办公室服务呢支持了最短持续时间为1小时。也就是说当您如果使用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的时候，您能把自己离开办公室的时间细化为以小时为单位，比如说我上午9点离开办公室，那下午2点半再回到办公室。那这一个时间细化的还有另外额外的一个好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半一直在参加一个会议，那无法回复别人的邮件，我也可以启用离开办公室这样的一个通知，实时的给发件人回复一个邮件响应。所以不一定是用户真正的不在 office 的时候才可以去启用这个功能。但是对于离开办公室代理呢，我们最短的持续时间是24小时，也就是以天单位，你只能指定从哪一天到哪一天不在 office。所以这是离开办公室服务的一个功能提高。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离开办公室服务是由 Domino Router 任务去控制的，那既然由 Router 任务控制的，我们就能够确保当服务器收到一封发件人发过来的邮件之后，那 Router 实时的去给这个发件人回复一封响应。也就是说我用户在发出一封邮件几乎立刻就会收到收件人不在公司的这样的一个通知。那这种应用方式呢可以大大的避免我们有一些紧急的邮件那有一些延迟影响我们工作的这种问题。那离开办公室代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页的截图，我们为大家展示了离开办公室代理的这个属性。大家可以看到截图左侧它是一个 on schedule， 是定期执行的代理。那定期执行的这个代理的性能具体的执行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默认的情况下，在右侧截图我们有写明 run agent fix hour， 就是每6小时执行一次。那它的执行时间区域呢是从凌晨4点到夜里的0点，也就是说它默认从凌晨4点执行一次，那上午10点下午4点，以此类推，每6小时执行一次。那由于它是6小时执行一次，我们用户的发的邮件必定会有从几分钟到甚至可能到6小时的这个延迟。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页截图中红色圈中圈出来的 run on， 这个是离开办公室代理必须指明它在哪一台服务器上运行，这个对于我们接下来马上要介绍的失效转移功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请大家翻到第九页。那在第九页呢，是我们的邮件故障转移。因为离开办公室服务，它是由 Domino Router 任务去执行的，所以在开发这种新功能的时候，我们把离开办公室服务也引入了支持失效转移这种功能。也就是说，如果您的服务器是处在 cluster 中，您的这个 cluster 中呢，又有两台服务器上都有您邮箱库的这个邮件的副本，那如果您邮件邮递启动了失效转移，那您的离开办公室的通知，如果是离开办公室是 service 方式的话，也支持失效转移。简单来说，如果您的邮件支持失效转移，邮件邮递支持失效转移，那 out of office 的通知也支持失效转移。对于离开办公室代理这种类型，我们在前一页让大家看到红色圈里面，它必须指明 run on server， 指明它在哪一台服务器上去运行。由于这种特殊的这个设定呢，所以离开办公室代理不支持邮件的失效转移。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您的 cluster 中有两台服务器，一台是 server A， 一台是 server B， 那您服务器启用的是离开办公室代理类型。当用户邮件的宿主服务器 server A 当掉之后，虽然邮件能够投递到 server B 上，但是 server B 不会帮助用户来回复这个离开办公室的通知邮件。只有当 server A 重新提起来之后，邮件呢由 server B 再复制回 server A， 那再由 server A 尽快的去帮用户回复这种离开办公室的通知邮件。所以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我们离开办公室通知邮件造成 delay 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对于离开办公室功能的这个禁用，如果大家之前曾经启用过离开办公室代理啊，可能会有这个印象。如果您设定了比如说从八月十日到八月十三日不在公司，那您八月十四日，也就是今天回到公司之后，如果我们没有打开自己的邮箱库，然后呢手动的禁用这个功能，那我们这个服务器会给您发一封邮件通知您，请禁用您的离开办公室，或者是英文 please disable your out of office。 那如果您今天由于太忙，您没有时间去禁用这个功能，那明天我们这个服务器仍然会给您发一封这样的邮件。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离开办公室这个回到公司的这个时间已经超过这个时间了，那您自己没有手动的去禁止，服务器会每天给您发送一封这样的通知邮件，这是对服务器资源的一种浪费。那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呢，由于它是由 Domino Router 任务去控制的，它能够自动识别您回到设定的离开办公室时间已经到达了，自动帮您进入这种功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离开办公室服务和离开办公室代理在访问以及安全性方面的区别。那有一些用户，比如说我们的老板可能离开办公室了，这个时候呢不是我们老板自己去启用自己邮箱库的离开办公室的这个功能，他可能需要某一些他的秘书或者是其他的管理员帮他去启用。那如果是您启用的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只需要管理员打开这个邮箱库，进入到我们邮箱库首选项里面的访问与授权，那在这里面您添加别人对您自己邮箱库中邮件日历待办事宜和联系人的访问权限。访问的类型呢，您可以按照我们这页截图中的红色框框出来的两种不同的类型，有阅读、编辑、创建和发送启用离开办公室代理，还有它下面这一行，只要包含启用离开办公室代理即可。那么授权的人就可以帮助这个邮箱库的所有者启用离开办公室的这个功能。接下来离开办公室代理，离开办公室代理不仅仅要求我们刚刚在离开办公室服务，就是上面这个截图中说明的添加的这个别人访问您邮箱库的这个权限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代理安全性的要求，这个是需要在服务器上去更改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您的老板是您邮箱库，是他自己邮箱库的管理员权限，他想要授予您帮他去启用离开办公室的功能，但是授予的权限呢又不想太高，只想给您编辑者的权限。那除了授予权限之外，我们在代理安全性里面就有一个特殊的要求了。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页 PPT 中第十一页 PPT 中表格呢第一行里面，如果邮箱库的所有者就是您的老板啊，比如说是管理员，那邮箱的授权者呢是编辑者的权限，他需要在服务器的安全性控制里面有一个什么权限呢？需要有代表其他人运行代理的权限。这个修改的位置是要打开服务器文档，在安全性编程限制里面把您就是当前的这个编辑者这个用户放到代表其他人运行代理这个条目里面。大家需要注意，在服务器文档安全性里面的任何修改都需要重启服务器才生效。那通过这一个比较，大家可以看到对于离开办公室服务和离开办公室代理，在授权方面那服务类型更容易，而且对服务器上的要求呢更简单。除此之外，您如果使用离开办公室代理，对于别人赋予了代表其他人运行代理的权限，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十分安全的操作，因为您赋予了其他人运行代理的这个权限，但是您无法指明这个人只能运行离开办公室代理，他有可能去运行了其他人的代理，所以对服务器来说这个不是十分安全。那经过以上我们比较离开办公室代理和离开办公室服务的共性与区别，我们总结一下离开办公室服务在性能上面的提高。首先对于服务器来说呢，它占用更少的服务器资源，是由 router 任务来执行的，不是由 agent manager 代理管理器定期的排程一起去触发的。而且呢当用户回到 office 之后呢也能自动的停止这个功能，所以占用更少的服务器资源。对于用户来说呢使用的体验会更好，离开办公室服务的邮件回复是实时响应的，也支持一小时的最短持续时间，同时支持我们失效转移。所以对于用户没有特殊的一定要使用离开办公室代理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建议我们管理员帮助用户将代理方式改为附属方式。一方面呢使服务器有更好的资源利用，另一方面呢使用户得到更加好的性能体验。经过以上我们离开办公室代理和服务的比较，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功能类型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了。如果大家对于原理或者其他的方面有需要进一步的了解，可以联系我们这边的支持。那接下来如果您要启用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我们还是有几点前提要求的。首先我们要求完全的 Notes Domino 8的环境，这个完全是指您的服务器、您的客户端、您的邮箱库模板都是 R8 的。那如果您不满足这种条件，即使您服务器的配置文档里指明说您以 service 方式，但是用户真正启用的也是代理方式，也就是说如果您的服务器的条件不满足我们完全的 Notes Domino 8的环境，您服务器就指明了以服务方式运行，用户的离开办公室功能还是不会受影响的，只不过他仍然使用代理方式，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管理客户端呢，针对于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有一个新的这个查看选项，大家可以通过管理客户端进入文件标签页，那进入打开用户的邮件的这个子文件夹，然后呢我们在 out of office 这一列就能看到，如果您启用的是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yes 或者是的这个标识，证明您已经这个用户这个邮箱库启用了离开办公室服务的通知。那如果您没有启用，或者是您是离开办公室代理类型，那是不会在这个位置显示的。对于离开办公室代理类型呢，我们在管理客户端也有一个查看的位置，稍后会帮大家介绍。 接下来，那离开办公室 Note Domino 八环境下面，我们即使是您新装的 Domino 服务器，默认的离开办公室启用类型呢，也仍然是代理方式。如果您要将服务的类型改为服务类型，离开办公室的类型改为 Out of Office Service， 需要您手动的修改服务器的配置文档进行修改。那对于服务器上代理类型跟服务方式两种不同应用的这个切换，我们需要重启服务器才能生效，简单的重启邮件路由任务这个无法使修改生效。在切换您代理和服务类型呢的时候，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您用户之前是离开办公室代理类型，然后在您服务器上去切换这种服务方式的时候，用户已经把离开办公室代理给启用了，那当您服务器上将离开办公室由代理切换为服务方式之后，你也重启了服务器，对于这个已经启用离开办公室代理的用户，他仍然使用的是代理类型，只有他进入自己的邮箱库，将自己的离开办公室先禁用再启用，才能使这个用户的离开办公室真正的从代理方式切换为服务方式。那对于我们服务器上修改服务类型之前没有启用这个离开办公室代理的用户来说呢，它不会有这个影响。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讲座的最初就说过，当用户启用了自己离开办公室功能之后，很多重要的信息会记录在我们邮箱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profile， 叫 out of office profile 中。那这个 profile 中的信息呢，只有用户在点击启用离开办公室功能的时候才会连接到服务器进行更新。那所以我们用户如果不进行禁用再到启用的这个操作，那 profile 的信息仍然是旧的信息，所以用户的应用类型仍然是旧的类型。对于离开办公室服务，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是从8月10日到8月15日是不在 office 的，您是从早上9点比如说到晚上5点不在 office， 那可能您今天8月14日就已经提前回到公司了，然后呢您自己也手动的禁用了您的离开办公室的这个功能，但是我们服务器上去看到您的状态可能还是说是启用的状态，只有当 Domino 服务器在收到一封新的邮件，这个时候才会触发我们 Router 去检查用户的状态，才会真正的去更新的这个用户的信息。接下来用户的离开办公室代理离开办公室服务才会真正的变为禁用。如果我们用户提前禁止了这个 out of office service， 但是接下来呢用户禁止了这个服务之后一直没有收到新邮件，那服务器的 router 会在接下来的凌晨4点去统一的去查找更新所有用户的这个状态。以上是我们介绍的离开办公室代理和离开办公室服务的这个共同点以及区别。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讲座的第二部分，主要我们通过几个我们会通过例子以及工程师诊断问题的思路，帮大家去梳理一下我们平常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呢如何进行分析。对于离开办公室服务，我们有比较两个常见的服务器的这个命令和参数，第一个 tell router o， 那这个命令呢能够显示当前服务器上启用了离开办公室服务的所有的邮箱库，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页的截图中用红线标出来的，那离开办公室服务在以下的数据库中启用了，那截图中指明了在一个叫 Apple 和 Administrator 的这两个数据库中启用了离开办公室服务。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更深入的诊断离开办公室服务的 debug 参数，叫 debug OS 等于一，这个呢您可以在800工程师的这个建议下再去启用。这个 debug 参数能够详细的去输出我们离开办公室服务每个用户的离开办公室的服务的启用时间、终止时间以及当前时间，还有一些更详细的信息，比如说这是不是用户第一次收到这个发件人发来的邮件，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命令感兴趣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页 PPT 中的文档链接。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十六页，在第十六页呢是800工程师当用户接到用户的问题的时候，常见的需要咨询的几个问题或者是检查的几个基本信息。第一个就是说，您如果服务器是 Out of Office Service 方式啊，那我们启用者对邮箱库的访问权限是什么？ Out of Office Service 方式呢，要求用户邮箱库的这个功能启用者是编辑者及以上权限。接下来我们要确认邮箱库的模板、服务器、客户端都是 R8 以上的。我们可以简单的用 tileroot o 去查看一下这个 outOS 是否真正的启用了，以及呢进入 log.nsf 里面去看一下路由事件，那是否有什么报错信息。对于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我们可能去检查我们前面提到过几次的 out of office 的这个 profile 文件，看一下在这个文件里面真正记录的用户的任务类型是 OOA 还是 OOS， 那以及当前的这个任务的状态。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 PPT 中最后一行 task state， 如果是零代表新用，一呢代表当前的 out of office 是启用。接下来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一起我们分析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用户曾经打到800来说我的用户启用了 Out of Office Service， 但是呢发件人没有收到这个用户的离开办公室通知，这个是仅有一个用户有这个问题，其他人的 Out of Office没有任何问题，管理员去测试我启用自己的 Out of Office Service 呢，工作也是正常的。那通过这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单独用户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先暂时的认为不是当前服务器上的 router 任务遇到了错误。那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中，管理员可以迅速的去运行 tileroot o 这个命令，从输出结果里面检查那用户的邮箱库在不在输出结果列表中。对于这个命令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在，一种是不在。那如果是在呢，证明用户成功启用了离开办公室的这个功能 router 有问题，那我们可以按照之前 PPT 里面 debug OOS 去详细的看 router 具体有什么问题。那对于这个案例，当时我们用 tileroot o 检查到的结果是用户不在输出结果列表里面，那就证明用户的离开办公室呢没有成功启用。那我们可以确认发件人没有收到离开办公室通知是正常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检查为什么用户的离开办公室功能呢没有成功的启用。首先我们很简单的打开用户的邮箱库，检查离开办公室的 UI 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状态，一种是启用，一种是禁用，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性。如果是禁用的，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用户的邮箱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模板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在当前的案例呢， UI 显示用户的离开办公室启用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服务器的后端。我们对于这个功能我们可以分为三大块，首先是用户的 UI， 接下来是邮箱库真正存储的信息，最后是服务器上面啊路由里面记录的信息。在这三大块里面，第一块 UI 显示启用，第二块服务器显示没有启用，那问题出现在哪儿了？那问题应该就出现在第二部分用户的邮箱库里面。那接下来用户的邮箱库里面我们有一个小工具叫 NotePick 这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对于我们各位用户也是可以去我们 IBM 官方网站上去下载的。大家如果有了这个工具之后，可以把这个工具放到我们自己Notes 客户端的程序目录下面，把用户的邮箱库呢放到数据目录下，可以简单的去打开用户的邮箱库，我们去检查 out of office 的 profile， 那也去检查另外一个 OO service 的 profile。 我们在之前有讲过检查这个 profile 的时候呢，看两个信息，一个是 task type 是 OOA 还是 OOS， 还有一个是 task state 是零还是一。那在这个案例中呢 pass date 显示零，零是 禁用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当前呢就找到原因了，用户在 UI 里看到了是启用，但是真正存储在邮箱库里面呢，启用这个信息并没有更新到 profile 里面， profile 里仍然写它是禁用的，是零的状态。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简单的解决办法可以通过 Lotus Script 代码删除用户的这个 profile 文件，那接下来更新用户邮箱库的这个设计可以重新生成 profile 文件。我们在后续讲 agent 的部分会帮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去写这个代码，也是比较简单的。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可以看到，对于离开办公室服务的这个问题诊断，由于它的这个应用原理比较简单，所以诊断起来呢也比较简单，比较容易。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离开办公室代理的问题诊断，请大家翻到第十八页。那在第十八页呢我们有常用的工具，大家如果有我们管理员如果有 Domino Designer 这个客户端呢，可以通过 Domino Designer 打开用户的邮箱库，进入邮箱库左侧的我们这个 code 这一列，选到代理，我们就能展开这个邮箱库上面所有代理的列表，我们可以去找到 out of office 这个代理。接下来您右键点击我们这个代理，在下拉框里面就有一个 test 这样的一个选项，大家可以看一下截图。您如果点击了 test 呢，它就能够去模拟我们这个代理的执行，如果您代理要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服务器上不允许执行这个代理，在这个输出结果里面都会有显示。那接下来由于离开办公室它是代理，它经常会涉及到我们这个代理启用者会介入到 admin process 去执行，所以往往如果您是代理启用者是编辑者权限，或者是您通过 iNotes 方式启用的代理，您要去检查我们 admin 次数据库里面的一些代理请求，还有呢跟我们之前 out of office service 一样，我们检查 out of office profile 还有 notes 的这个 log。那类似于离开办公室服务，我们离开办公室代理也有常用的服务器控制台命令，有 tell AMGR schedule。 那 tell AMGR schedule 能看到我们离开办公室代理的所有启用的邮箱库以及下次运行时间，还有第二个命令 tell AMGR status。 tell AMGR status 能显示服务器上所有由 agent manager 控制的这个代理的一个比较概括的这个状态，这个输出结果里面呢就不仅仅是 out of office 了，还有一些其他定期的其他类型的代理。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管理客户端查看代理启用的邮箱库的简单查看方式，就是我们进入服务器的管理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上之后呢，进入服务器状态这个标签页里面可以选择 agent 这个选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 的第二个截图。那在这个截图里面，我们就能显示出当前服务器上启用的离开办公室代理的邮箱库都有哪些。接下来我们有两个常用的 debug 参数 log agent manager 和 debug AMGR。 那这两个参数呢也建议您在管理800工程师的这个建议下来去启用。接下来我们也用一个例子来帮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离开办公室代理这种问题的如何去诊断。问题里面有一个用户 user3 这个用户，他在自己的邮箱库中禁用了离开办公室代理之后，他每天仍然能收到请禁用离开办公室代理这样的邮件通知。所以这个通知意思顾名思义啊，请禁用就证明服务器认为您当前的离开办公室代理仍然是启用的状态。那么我们应该管理员当收到用户这样的一个问题报告之后呢， 简单的在服务器上首先去运行一个 tile amgr schedule 这样的一个命令，看一下这个用户的这个代理在服务器上是否真正的启用，以及他启用的邮箱库。因为离开办公室代理这种功能，如果您是用户自己服务器上有一个归档库，那当时比如说是您在归档库里面去启用的离开办公室代理，您当然不会记得去归档库里面再去禁用。那服务器上当发现您代理还是启用的情况下，仍然会给您当前使用的邮箱库去发这样的通知邮件。所以从这个输出结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哪个邮箱库，如果输出结果比如说是归档库的话，那您就去找到这个归档库去禁用就好了。那我们从这个结果里案例里面看到是用户真正当前使用的邮箱库，那证明用户的这个代理仍然是启用的，没有禁用。没有禁用那有两种情况，用户真正的是这种进行了这个禁用的这个操作，那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用户没有权限去禁用，另外是一种用户禁用了没有生效。那我们检查用户是否有权限去禁用，我们看到用户对自己的邮箱库的访问权限呢，他是管理者，那他是管理者他有没有权限去禁用呢？我们最早 PPT 有讲到，那离开办公室代理运行的时候有代理安全性的这个要求，对于管理者他要有运行受限制的 Lotus Script Java 代理的这个权限。接下来我们去检查服务器文档安全性，这里面看到 user 三被列在了运行受限制 Lotus Script 和 Java 代理的这个列表里面。那我们两种可能性的一种就排除了，用户是有权限去运行这个代理的，那接下来就是用户运行了这个代理去禁用这个代理，但是代理没有成功禁用。那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去问，一定要问用户，你是通过 iNotes 还是 Notes 客户端去禁用的。如果是 Notes 客户端去禁用的呢，可能就要去检查用户的场所文档，那当前是否使用了邮箱库的副本。对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用户是通过 iNotes 方式去禁用的。当用户去禁用了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页22页 PPT 中第四点的两个截图。那如果用户点击了禁用，正常的情况下服务器上用户的邮箱库上会显示两种状态，一种是请等待服务器完成上一个请求。那这个截图中说明的意思就是说，服务器上的 agent manager 这个 task 在繁忙，还没有执行到您的这个禁用的请求，所以用户代理没有成功禁用是正常的。另外第二个截图呢是离开办公室代理已禁用，对于我们这个案例里面用户的 UI 界面也显示那离开办公室代理已禁用。由于它是 iNotes 方式去发起的这个禁用，那 iNotes 方式发起的禁用一定会涉及到我们服务器上的 AWP 这个任务的这个 approval， 它才能够成功的执行完。所以如果您的用户是通过 iNotes 去禁用的， UI 界面也显示代理已禁用，您一定要去打开您的 AdminS 这个数据库去检查这个代理禁用代理的请求有没有产生，以及产生之后这个请求执行结果是什么，是打了对勾，是画了叉子，遇到错误，还是在 pending 的状态。那正常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五个截图里面去显示这个 request 已经执行了。那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案例 ，AdminS 显示里面显示没有这个用户发起的 set web username and enable scheduled agent 这个请求。大家注意啊，无论您是启用和禁用，这个 request 的名字都叫 enable scheduled agent。所以我们的问题可以 narrow down 到，用户发起了这个请求，但是服务器的 AdminS 数据库中没有收到这个请求。那没有收到请求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用户没有权限对这个数据库里面创建文档去没有权限去创建这个请求，另外一种是创建了请求，请求没有发送到服务器上。那对于第一种可能性，我们要检查用户是否拥有编辑者和创建文档的权限。那这个案例中用户是有这些权限的，那证明是请求问题的原因是请求没有发送到服务器上。那接下来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之后，我们就要通过 Domino Designer 去查看我们 out of office 的这个状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23页截图中 out of office 前面是打了对勾的，证明我们这个代理仍然是启用的状态。无论用户在前端的 UI 怎么去操作，这个在 designer 里面去看到这个 out of office agent 永远不会画上一个叉子，也就永远不会禁用。那管理员接下来用 NotePick 去检查 out of office 的 profile。 我们 profile 里面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阈值 enable agent， 它显示一，证明这个 agent 是启用的。如果您将来遇到这个问题呢，对于步骤七和八，您其实可以检查一个就足够了。那通过我们以上八步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离开办公室代理属性或者是 out of office profile 中控制代理运行的某一些域，比如说 enable agent task state 或者是signature 等等这些域啊，我们今天没有列出来，这些域因为一些问题没有成功更新，所以导致用户的禁用代理请求没办法成功发送到服务器上，那也就是说代理功能没办法成功禁用。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解决步骤是从离开办公室服务，其实呢大同小异，我们先删除服务器上的这用户邮箱库上的这个离开办公室代理，接下来用 LotusGrid 代码删除用户的 out of office profile，最后呢我们更新用户的邮箱库设计，去重新生成离开办公室代理和 out of office 的这个 profile。 在经过以上两个案例的这个比较，我们看到虽然最终问题的这个解决步骤这两个案例里面比较相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这个问题分析的步骤比较简单，我们只有三四步，但是离开办公室代理呢我们要有八步，可能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呢，用户的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分析的内容要更多。那接下来我们要着重帮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删除 out of office profile， 这个是无论你使用代理方式还是服务方式都可能会用到的一个操作。管理员简单的新建一封邮件，在邮件里面我们通过客户端菜单栏的创建热点按钮这种方式去创建一个按钮，然后在按钮的这个底层代码里面呢，我们选择 LotusScript 代码类型，那代码里面只有简单的几行，我们主要就是 db， 主要的这个函数是 db 点 get profile document， document 的内部一定不要写错啊， out of office profile， 这个小代码呢就能帮我们找到这个 profile， 并且 remove 这个 profile。 那用户收到这封邮件点击这个按钮之后呢，他的 profile 就可以成功的删除掉了，然后呢管理员就可以去帮助用户去刷新邮箱库的设计来重建这个 profile 了。如果您对如何删除 profile 以及删除其他的 profile， 比如说我们会常见遇到一些 calendar 的问题啊，可能工程师会建议您去删除 calendar 的 profile， 那您可以模拟这个代码，只是把 profile 改成 calendar profile 就可以。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页 PPT 中的文档链接啊。接下来我们对于离开办公室代理这种应用类型呢，因为公司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的考虑，邮箱库的所有者，我们可能经常会改他对自己邮箱库的 ACL 访问权限，或者是修改别人对某一个用户的这个 ACL 访问权限。那修改这种权限的时候呢，就会对用户去启用离开办公室代理有影响。举例子来说，比如说您是管理者或者是设计者，您要改为编辑者的权限，或者我们相反的由编辑者改为管理者设计者的权限。修改前我们要检查用户是否启用了离开办公室代理，如果用户启用了离开办公室代理呢，那建议您如果是在启用的情况下帮用户去修改了 ACL 权限，修改之后一定要删除用户的离开办公室代理和 out of office profile。接下来你再帮用户刷新设计，重新的去生成这个代理和 profile， 以及帮 用户去启用或者是禁用离开办公室代理。那对于第二步，删除离开办公室代理和 POSA 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离开办公室 out of office POSA 啊，如果您启用了当前的这个代理，我们去改用户对邮箱库的访问权限的时候，这个 ACL 的修改不会反映到这个 POSA 文件里面。那么不会反映到这个 POSA 文件里面，比如说您之前是管理者，您自己去运行这个 out of office profile 呢，您只需要在服务器的这个安全性下面拥有运行受限制的代理就可以了。那您当您自己把您自己的权限改为编辑者之后，我们服务器上可能会把这个安全性下面这个用户啊从运行受限制代理面移出来。那么当收到一封邮件，服务器上的这个 agent manager 想要去触发这个代理运行的时候，帮其他人回复离开办公室的回复邮件的时候呢，他就会去检查你代理的这个启用者是邮箱库的，他还会以管理者的方式尝试去运行。但是呢，这个管理员管理者这个权限已经不在服务器的这个安全性标签页下面了，所以可能就会带来问题。那就建议您删除离开办公室代理以及 out of office profile。 这个是 OOA 常见的一个比较常规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带来的问题。那如果您是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修改用户的权限，只要您用户对自己邮箱库或者授权者对某一个邮箱库有编辑者给予上权限就可以。那么经过我们刚刚对于具体案例的诊断啊，以及对于离开办公室代理和离开办公室服务共同点和区别的这个比较，我们大家相信大家对这个两种不同的方式已经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了。那我们总结一下，离开办公室代理共同点，那就是离开办公室服务沿袭了离开办公室代理的这个启用以及这个用户的 UI 界面。它的区别呢，就是在服务器的资源的使用，以及用户的回复的离开办公室响应，以及我们这个支持时间的细化为1小时，支持失效转移上面有一些提高。那我们在第二部分通过一些两个案例以及一个离开办公室代理常规操作的这个说明，帮大家提供了一些800工程师解决问题的一些最佳实践，以及我们的问题诊断。那最后呢，是我们列出的有3个比较常见的离开办公室代理的问题，还有我们的一些参考资料。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这个大概内容。请问慧玲，现在在线的客户有问题吗？
各位先生女士们，如果您现在想发问，请按星号键再按一号键，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号键再按一号键，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我的第一道问题来自 Sandy， 请发问。
哎，我想问一下，那如果是我们现在有本地副本的，如果他在本地副本上设了 out of office， 回来要怎么操作呢？
如果您是在本地副本里面设了 out of office 的话，那用户当然可以在本地副本里面去操作，只要保证我们本地副本跟服务器能够实时的去做这个同步。那同步之后呢，服务器就能接收到我们用户的这个启用与禁用的这个更新。
如果是编辑者权限也可以吗？
您说的是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还是代理类型？
代理类型。
如果是代理类型的话，用户是编辑者权限，那么如果他在服务器的代理安全性里面，如果他是您的这个编辑者是邮箱库的所有者的话，那他不需要。
是编辑者。
啊，不好意思，我说的意思是说，您的这个编辑者这个人啊，是这个邮箱库的所有者吗？
对，是的。
那他不需要，他就直接在自己的本地的副本里面做操作就可以了。然后呢，他也不需要在服务器的安全性代理、运行代理安全性的控制里面有特殊的这个限制要求。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问题就是说，在本地启用，在本地禁用是不生效的，它还是这个。
因为如果您 Notes 客户端用本地副本的话，我们刚刚就是因为讲座这个时间限制没有介绍的更详细啊。因为如果您使用本地副本的时候，它也要涉及到我们场所文档，那您可以看一下用户当前启用以及禁用的时候，那它使用的场所里面服务器有没有，那服务器有没有真正的去指明这个当前的邮件宿主服务器。
有。
那如果他真正的指明当前的邮件宿主服务器之后的话，那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要看一下，通过 Designer 去看一下离开这个本地副本的属性里面 out of office 是否有真正启用，以及本地副本的 profile 跟服务器副本的这个 profile 有什么区别。那如果本地副本的 profile 或者是这个 agent 的属性里显示没有启用呢，我们可以去着重的检查本地副本。那如果是本地副本的这个 profile 里面显示启用，但是服务器上的没有复制过去，我们可以去检查这个副本之间复制是不是这些信息没有更新过去。所以可能对于您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线下的具体再分析一下，或者您可以先检查一下，那根据您的检查结果呢，在我们800这边报一个新的问题。
哦，因为我就是我们这边其实碰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副本上启用，然后禁用不成效，这种情况比较多，而且怎么弄也没办法弄掉，而且也同步都是正常的。
如果您的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因为您说这个很多用户都有这个问题，那我建议您哈，我们检查一下，然后用一个新的 case 来具体帮您跟踪一下这个问题。
好，
谢谢。
下一道问题来自 Fidian， 请发问。
喂，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哎，您好，是这样子，我想询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时间的显示的格式，不是时间有那种分24小时制和12小时制的那种吗 ？AM PM 的这个会对 out of office 的 service 有影响吗？
啊，这个不会有影响。
那有那种，比如说，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台湾公司他们是显示上午、下午。这样，因为他们好像现在有这个问题，我只是当时听他们说了一下，所以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好像他们现在这个 service 启用不起来。
您说的是 service 启用不起来，是说如果切换成 service 方式之后，
因为当时我们只是聊的时候聊到这个 out of office 嘛，因为我们也想启用 service 这个，因为我看你讲座里也说了这个好处比较多，对吧？因为我们现在 out of office agent 经常出问题，就是说用户明明说他 disable 了，但实际上他还是在运作，需要我们去把他那个 out of office 删除之后，然后重新再刷一下模板，然后才会好嘛。那所以我们也想启用 out of office service 这个，但是我们台湾公司他们说他们启用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时间的格式显示的是上午几点几分、下午几点几分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是不是已知的问题，就想再确认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用户遇到的这个问题，其实 agent 的问题比较多，那 service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您台湾公司那边没有成功启用，是说您改成 service 之后，它还是以 agent 的方式每6小时才收到一次这个邮件，是吗？
这个我倒不能确认，好像他们说就是启用 service 之后呢就不能运行，好像可能不是个别两个，但是他们自己认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时间格式的问题。因为我后来没有具体确定，因为我当时也不了解这 service 和 agent 的区别嘛。
如果您说的这个，像您说的，
你们有没有？您说，您先说。
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多个用户都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在服务器上那个很简单的用那个 tell root o 先看一下用户邮箱库有没有成功启用，然后我们不是还有一个 debug os 等于一吗？那这个 debug 参数能够非常详细的，您可以去看参考我 PPT 中 有一页里面我们这个有介绍，有一个事例，服务器上真正意识到的。
就是说你们官方这里目前并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间的显示的问题，因为他们那里有其他很多 application 嘛，所以没办法不改变这种时间格式问题。就说你们官方这里目前还没有这个问题是吧？
对，因为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我 PPT 中15页，那15页里面它也是以这个12小时制去显示的，也它会有 AM PM。 我知道台湾那边夜里12点它可能叫12点，叫0点。
他们倒不是 AMPM， 他们显示是中文的上午下午。
这个应该也不会有影响，因为东盟也支持这个多语言环境，所以这种情况我建议您用如果真正是所有用户都有这个问题，我建议您用这个 debug OOS 这个 debug 参数，我们去详细的去跟踪一下。
这个没事，那这样如果你们这里说这个的确你们是没什么问题，那我到时候给你们开个 case， 请你帮我们查一下。
可以，
因为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你们官方本来就觉得这是有问题的，那我就不需要再打电话了嘛，对吧？
我们在这个 R8 以上确实还没有这方面找到这方面的一致问题呢。联系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工程师回去线下也帮您再去确认一下，因为可能我也不排除那种一定有过用户有这种情况的这个可能，因为这种确实很多。
行，好的，谢谢。
好，谢谢。
哎，再见。
再见。
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想发问，请按星号键，再按一号键，会议主持人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下一道问题来自梁风海，请发问。
哎，你好。
梁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呢？
你好，我们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现在都是用的 OA， 然后我们想升，就是把 OA 停掉，然后升级到 OOS， 这方面会有哪些需要注意呢？比如我们有一些同事可能设置了，比如12月他有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他现在我们用的 OA 嘛，他已经设置好，但是我们呢，比如计划8月份我们就要都把它升级到 OOS， 就这个迁移呀，还有就是会不会您这边已知的对用户有什么影响，或者我们升级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地方？
OK， 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我帮大家再重复一遍，您可以如果手头有我们这个离线的这个 PPT 的这个副本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在第13页和第14页。如果您考虑要把 OOA 升到 OOS， 那有一些前提条件，就是您的服务器客户端以及邮箱库模板那都要是 R8 以上的，这是您的一个前提要求。那
是
除了
前、这个、是
除了前提要求之外呢，我们当前服务器上用户我们分成两种，一种是当前启用了 OOA 的用户，一种是当前没有启用的，对吧？那我们在这个想要切换方式的时候，对于当前没有启用 OOA 的用户，我服务器上进行了这种方式的这个切换，对用户来说没有他的使用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的影响，他非常平滑的就变回这个服务方式。当他去打开自己的邮箱库想要去启用代理的时候，下面就会有多出一个选项，在离开日期和返回日期旁边就会多出一个选项，就是指明时间具体到哪个小时。那对于在您切换方式之前启用了离开办公室代理的这个用户，他们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切换之后，如果这个离开办公室代理，他之前就是启用的，那切换之后他仍然是代理类型，这个用户的这个给别人回复离开办公室的这个回复邮件的这个功能一定不会受影响，只不过他仍然是代理类型，只有他手动的或者您管理员邮箱库的这个管理者进入到他的邮箱库，帮他先去点击禁用，稍后您再把它编辑启用，它这种方式才会从代理切换成服务方式，所以唯一需要注意的也就这两点。
那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是有可能这个 OOS 和 OA 是并行的阶段，是这意思吗？
对。
哦，如果用户他不点这个禁用再启用的话，可能3年4年他一直用的是 OA。
对，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就是用户他这一次是 OOA， 那他下一次再去启用的时候就变成 OOS 了吗？也就是说您服务器迁移之后只有一段时间，对于每个用户仅有这一次性的这个可能性使用 OOA 了。
就是下次他在那个想设置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点那个 mode， 点那个 out of office， 自动就会贴到 OOS， 是这意思吧？
对。
哎，那如果这样呢？比如今天啊，今天他设置一个12月份的离开办公室。
嗯。
然后呢，我们9月份都就是在服务器上都变成 OOS 了。
嗯。
那么，然后在9月份以后，他要设置一个11月份的，这他又开了一下这个就是 out of office 嘛。那么，那这会儿他到底是用 OA 还是用 OOS 啊？
如果他是开了一下的话，他不点击禁用，再点击启用的话，他应该还是 OOA。
那也就是说，如果用户不点禁用不点启用的话，可能他就是他一直用是 OA。
对，只有他点击禁用之后呢，我们这些信息才会点击禁用之后，他在点击启用的时候，他才会去触发这个启用的这个操作，才会触发这些信息去更新到我们这个 profile 里面去，因为都是邮箱库里面的这个 profile 文件去存储用户的离开办公室的使用类型、触发日期、返回日期的。只有点击启用的时候才会触发这个信息更新，所以他一定要点击禁用再启用。如果用户仅仅的是打开去看一下，这个是不会变的。
那您说的禁用和启用的信息，禁用和启用是说的是在 OS 里的禁用和启用，对吧？
这个就是用户打开自己的邮箱库，打开离开办公室，点击禁用，再点击启用。
我知道，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 agent 嘛，叫out of office mailpack。 那这个我们这里边没有禁用启用，应该这是我们这是第三方的一个工具好像啊，所以说禁用启用应该是 OS 里面的，对吧？
对，像您这种第三方的话，如果兼容了我们本身的那个应用的话，有可能能用，但是其实这个功能就是真正的前提要求是邮箱库模板一定是 R8 以上标准的，所以如果您的邮箱库听起来像是有个定制是吗？
没有，我们是所有的离开办公室是有每个邮件
服务
一个库。
那这个可能要看您离开办公室当时设计的是怎么样的，我建议您再去切换的时候您先去测试一下。
行，好，
谢谢。
嗯，
谢谢。
他们肯定不行，他有这方
法。下一道问题来自蒋成就，请发问。蒋成就，您的线路已经打开，请发问。
喂，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哎，不好意思啊，那个我叫蒋成就，可能刚才读的不是很清楚啊，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环境是一个社控副本这种模板的环境，然后呢，这种环境下，如果我去，我们现在我看我现在用的是那个代理的那种嘛，那我想把它改到就是 OOS 这种方式的话，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样的？
社控副本其实它跟我们自己本地使用的这个额外的副本在离开办公室功能上面是没有改变的，它是对邮件的这个收发性能上有个提升，所以您可以如果您是用本地副本，您可以就是去正常的去从离开办公室代理去切换为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你只需要在副本上面去做操作，确保副本跟服务器定期的去做这个复制，那就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试的是那个强制社控副本，那就是说用户他是基本上是打不开服务器的，他都是统一直接打开本地副本的。那这样的话，然后我们这边用户都是在本地操作的。那这个我现在就说，我如果说把我们服务器上的那个 OOA 改成 OOS 的话，那这样改了之后，那用户端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些问题？而且之前本身我们这边用户在用这个 OOA 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它 自己本地取消了，但是还是会发邮件通知他说还没有取消，这样也有刚才你那个案例里面的那种问题，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您用户也有这个问题，我先简单说一下，因为离开办公室代理呢，您在服务在这个本地客户端的这个受控副本里面去设置的话，那您要看一下您受控副本的这个当前的场所文档里面有没有正确的指明这个服务器，然后呢，您想
这个一般都有。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按照我们正常的，因为在我们今天讲座之前呢，工程师也，我也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测试。对于本地副本的话，我们只是改了本地副本里面的这些信息，保证它跟服务器做复制，那这是没有问题的。您的这个受控副本的用户对自己邮箱库的这个权限是什么呢？
默认都是 default 都是编辑者权限。
那编辑小权限应该是足够了，对于离开办公室服务类型。像您这种是离开办公室代理类型，然后呢又是编辑者的用户，因为它要涉及到我们这个就是服务器上的这个管理进程啊，管理进程去帮他启用还是禁用，所以像您这种就是没有成功禁用的可能性，您可以按照我前面讲的那个案例那种方法去诊断一下，以及管理服务器上的 admin 数据库里面有没有产生这个用户禁用代理的这个请求。
我看了一下，在那个管理客户档案去看的话，他那个代理还是在执行的，就说那个代理还是生成的，但是我在UI 里面我已经设了那个禁止取用的，但是他那个请求还是不停的在发，这说明就是跟你刚才那个案例其实应该是一样的，他就是还是好像服务器上是没取消这样的，就这样的。
也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刚刚案例也讲它分三部分嘛， UI 邮箱库包括服务器，像您用本地副本，那第二部分这个邮箱库我们可以再分成两个小部分，一个是这个本地副本，一个是服务器上的副本，所以您 UI 虽然显示说它这个成功启用了，我建议您可以用我们这个刚刚提到 NotesPeak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工具放到用户的这个这个小工具这个因为我们在这个 PPT 最后的链接里面今天没有就是加进去，您能看到我们在线的这个讲座的这个交谈记录吗？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我们这个工程师有帮大家这个把这个 NotesPeak 的这个 link 发给大家。
点 BIG 那个吗？
就是我这边再我这边再发一次。
我看到了。
你有看到是吧？我建议您去下这个工具去比较一下，那本地的邮箱库里面的这个信息有没有更新，以及更新的是否正确。
OK， 行，我估计是这样，因为我后来实在没辙，我就把他的那个库啊跟让他重新再启动一下，然后跟他重新启动模板也好了。
对，像您这种问题，如果就是用户比较着急，不允许我们管理员这个去帮用户去这个进行详细的分析的话，您其实可以不必去重新建数据库，按照我们刚刚之前讲的，帮用户去删除 profile， 刷新设计，您可以试一下。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我试一下。那现在就是说我这边有多台服务器的话，也就是说每台服务器我都要去改那个 config 里面的那个控制里面的离开办公室类型都需要改，这样
同期
服务器之后这个设置就生效了，是这样的吗？
对。
OK， 好，行，
谢谢。
我的问题没有了。
谢谢，再见。
拜拜。
下一道问题来自 Victor， 请发问。
你好，王小姐。
哎，你好。
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我做了一个实验呢，我在我的这个数据库里面，我打开了离开办公室功能，然后我在服务器端呢，我用 tile.o， 我会看到我的这个列表里面会有我的这个数据库的名字。这个也没问题的。那然后我就关闭了我这个离开办公室的这个功能，但是我在这个tile.o 里面还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数据库的名字。
那刚刚我们这个讲座 PPT 里面有这个在第14页的附加说明里面，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就是我们如果您启用了离开办公室代理功能啊，比如说您是从九点您设置到比如说到今天下午5点， 我启用了 OK， 然后您看到说这个数据库确实在 TileRouterO 这个列表里面，当您禁用之后，我们 Router 默认的不会说实时的去更新您的这个状态，只有数据库真正的就是说别人给这个用户真正的发一封邮件才会去 over Router 去更新这个状态。
别人发，我刚才自己给自己发了一封，我也收到我的邮件了，然后我现在在那个 TileRouterO 里面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就是我还在这个列表里面。
您可以，您当前使用的这个环境是一个测试环境是吗？
是我就是实际的一个使用环境。
您实际的使用环境里面，那您服务器是有多台服务器吗？还是一台？
三台的。一台。
只有一台服务器，然后用户的邮箱库也是 R8 以上标准版本。
对。
您使用的是 Note 客户端去启用的。
对。
那也是 R8 以上的。
对。
您这边方便去试一下以其他 user 的身份，或者是就是 iNotes 的方式去给这个用户再发一封邮件，然后再去服务器上 TileRouterO 去查看一下这个状态吗？
那成，我回头试一试吧。
对，麻烦您试一下，因为我确实没有试过自己给自己发邮件的这种情况，但是其他人去发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的，那谢谢你。
谢谢。
好，拜。
抱歉，因为我们今天讲座是从10:30到11:30，所以按照我们这个会议定的这个时间安排，可能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 service request 或者是热线向我们报告问题，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感谢各位参与本次的会议，您现在可以挂线。